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走到了今天已经是彼得前书的最后一次了，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最后的话了。彼得前书的十八，我们一起来念第五章的八到十四节，一直念到最后。好，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度，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这两天我们都知道，在成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两部车在彼此追逐当中，那个女司机在前面忽转忽右，然后呢，后面的那个人被最后把他逼停，然后冲下车，把那个女司机一顿暴打，整个的过程被摄像头完全记录在案。那当我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我正好开始要写讲章，所以我就决定今天开头就用这个故事了。因为当CCTV 在播这个新闻的时候，那位知名的男主持，不是女主持，不要想得太多啊。那位知名的男主持说，当他看到这个男性司机暴打这个女性司机的时候，他看到里面的人的那种恶就爆了出来，里面的那种邪欲就冲出来，里面的那个魔鬼好像冲了出来一样。那佛教说什么？佛教说每个人心中有一个魔鬼，每个人的心中魔鬼就是所谓的心魔，而这个心魔就是什么呢？你在内心世界好像有一个天使，有一个魔鬼，在你天使与魔鬼的征战当中，你会常常看到人爆发出来的是那种魔鬼的声音，人爆发出来的是魔鬼的行为，因为仇恨的心、贪念、妄念、执念、怨念都属于这种心魔的力量，会不尽然地冲了出来。基督教并不否认人的内心有个魔鬼，但是基督教更想指出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单单你心中有个魔鬼，在这个世上本来就有魔鬼，而这个魔鬼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撒旦。而在这里你会看到圣经的作者彼得说，这个魔鬼就像游行的狮子一样，到处可以吞吃那些可以吞吃的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彼得在前书的最后一部分，他在警告我们基督徒，在警告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就是你当如何来面对仇敌魔鬼的攻击。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生存、工作、侍奉，你每天可能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试探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抵挡这个魔鬼？彼得讲了三个方面，他从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如何抵挡。第一，他说你要警醒魔鬼的，你要警醒魔鬼的攻击啊。在第八节、第九节说啊，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很有意思啊，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在旧约狮子常常被描述成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一种就是什么，它的英勇、它的威猛、它的力量、它的速度 所代表的是一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犹大，整个十二支派的犹大，大卫王所代表的，就像狮子一样的去战胜仇敌。但是你又会看到，在旧约，特别在诗篇里面，有大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狮子有的时候它的残忍，它的凶狠，是代表了魔鬼仇敌对上帝子民的攻击。这个词魔鬼 Diabolos 有三个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它就是描写的是那个灵界的反对上帝的势力，那个邪恶的天使，那些堕落的天使，是一种有位格的属灵的攻击上帝的子民的这个群体。第二种就是直译的话，这个词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什么？诽谤者、控告者，甚至是检察官。因为检察官在法庭上就是要控告你，控告你的良心，控告你的软弱，控告你做错事情。而这就是魔鬼常常所做的事情。在旧约圣经的约伯记当中，你会看到在希伯来文原来的翻译当中，他是用了一个特别的那个冠词，就是那个魔鬼，那个撒旦。而那撒旦就是遍地游行，随时来攻击我们的。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圣经常常用一些比喻是非常贴切的。我不知道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 我比较喜欢看的是 BBC Discovery 这种人文类的节目。但有的时候我太太比较喜欢看那个野生动物那我有的时候也会去加入这个行列。那我就每一次，我当然很有意思的时候，我每一次去看野生动物的时候，我看到都是狮子在扑什么，扑牛、扑羊、扑那种小动物，对不对？所以我在想到，哎，这个狮子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圣经里面为什么要用狮子来描述比喻魔鬼呢？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因为这个狮子啊，它的速度非常快，当它出手的时候，你是什么？来不及的。所以你不要想着当狮子攻击你的时候你要跑。你有没有去过非洲啊？去过非洲的弟兄姐妹就举手。很少，我也去过非洲，但是我不敢去非洲大陆，我到海岸边上就回来。因为我有个噩梦，我常常晚上做梦就是狮子在追我。我后来真我实在忍受不住，因为我看那个 Discovery 看多了，你知道吗？这每一次狮子在扑咬，我就决心我再也不忍受了。我跟神说，我说我要做梦，我要跟狮子打架。后来更可怕的梦，就是每一次在做梦的时候，狮子来追我就跟他打了。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当然我不会被他吃掉了，我有耶稣基督嘛。但是你到非洲去啊，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非洲的猎人一定跟你说，你如果在非洲大陆上旅行的时候，特别是徒步的时候，你一定要带个长棍子，一定要事先预备。因为当狮子来追你的时候，你绝对不能逃的，你的速度赶不上。狮子的平均时速是80到100公里啊，你怎么跑嘛？你人跑的最快的10公里嘛，对不对？所以他扑到你的时候呢，你要拿个棍子预备好他来冲上来。所以当他扑咬的时候，你要拿棍子迎击他。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就做梦里面老是拿根棍子啊，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啊。这个里面其实上帝有一个启示给我们，就像这个经文里面在说的，你们要警醒啊。他说你们要谨守警醒，务要谨守警醒，就你要事先预备的。所以当你跟魔鬼打仗的时候，你还没有打的时候，你要预备的。你没有预备的话，你一定打败的。所以当很多人做见证说在野外碰到狮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拿一个棍子，很多时候你有生存的可能性啊。否则你没有这个预备的话，十有九九你完蛋。还有特别特别重要的是说，你绝对不可以晚上出没在那个狮子的地头。因为什么？狮子的势力是你的6倍，也就是说在6倍以外的距离他已经看到你了，你还没有看到他，你懂我意思吗？他发动攻击的时候是你挫败不及的时候，他就咬你了。这是给我们基督徒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不要在 没有耶稣基督的、没有阳光的地方出现。你如果你以为你信心很足，你以为你不会犯错，你常常敢在那些没有阳光的地方出现的时候，你必定被狮子攻击，你必定被狮子咬，而且遍体鳞伤，而且可能你就你的灵性生命可能从此完蛋。因为魔鬼是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来攻击我们的，你一定要事先预备。那我常常喜欢看希腊神话，我虽然是基督徒，对不起，我也很喜欢看佛教的东西，我也很喜欢看希腊神话的东西，反正是人类文明的东西我都喜欢看。希腊神话很多时候给我们很多提醒啊，在那个大家还记得这个托伊木马对不对？在托伊木马这个木马设计者，他的名叫奥罗修斯，这个人奥德修斯，奥德修斯打完托伊那个这个木马城大胜之后，他回国的时候啊，他们会经过一个海域，而这个海域里面有一种海妖出现，对。这个海妖的歌声非常迷人，据说安徒生的童话里面的美人鱼啊，就是从那个里面得到的那个 inspiration 来的。当那个海妖开始唱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被迷，所有的男人都会被迷住，然后都会上那个海岛，结果这个海岛里面都是人的骨头。所以呢，奥德修斯知道这个事情，他开出船的时候，他让所有的水手、所有他的朋友把这个耳朵封死啊，用蜡封死，就听不到这个声音。那么他自己呢？他说：“你们要把我绑在船上，因为这个歌声太迷人的时候，我实在顶不住的时候，我一定会去，一定会去找那个美女，一定会去找那个小三。这个时候你们要把我绑住，你们也记住啊，要我还没有啊。”真的，所以他就被绑在船上。所以当这个海那个船经过的时候，虽然这个海妖的声音那么迷人，但是他没有动摇，他也没有什么走偏离，事先预备。今天的亲爱的基督徒啊，你们有没有预备？在这里说你要谨守啊，要警醒啊，圣经说啊，因为你的敌人太可怕了，魔鬼撒旦太可怕了，他对你的攻击是什么？是像狮子般的凶猛啊，他所要能够打击你的一定是你最最软弱的地方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如果你对性比较有兴趣的，你就离那个异性稍微同性有的时候也很危险现在。所以再下这个世界发展到再下去，我连男厕所都不敢随便进了。啊，真的是这么，对不对？哎，有一次跑进去，有一个这个老美，啪啪啪，嘿 ，What's up？ 拍拍我，我要告他性骚扰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们如果对钱特别敏感的，你要离钱真的远一点。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你今天看到中国社会多少因为钱、因为房子、因为物质，亲情、人伦彻底崩溃啊？有没有啊？父亲跟儿子不认了。姐姐跟妹妹不相认了，儿子女儿之间打翻天了，人人喘聚啊，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魔鬼很厉害啊。在圣经里面，你想为什么在彼得后书、彼得前书这个时候，差不多是公元60年到68年之间写作的，彼得特别要用魔鬼的比喻是成狮子。因为当时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啊，他们被扔在狮子坑里啊，你知道吗？所以当狮子吞噬基督徒的时候，彼得得到灵感，原来魔鬼就是这么样的攻击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警醒啊！因为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的社会，遍地不是黄金啊，你不要以为是黄金是好事啊，遍地不是财富啊，你不要以为这些物质的财富都是一个祝福啊，遍地都是可吞噬我们的魔鬼啊，而这些魔鬼是化妆成为美丽的天使、善良的天使，跟什么非常吸引你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的东西来在你生命中出现的。而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诗人在差不多 2700年到3000年前已经在诗篇里面所描述的这个狮子的可怕。他在诗篇的第七篇说，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啊，甚至撕碎啊，而且什么，那个时候是无人搭救你的，当这个狮子来撕你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了已经。而且他说什么，那个他们是魔鬼，是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的人，他浪网把困苦的人掳去啊。基督徒啊，警醒啊，这是2000年前彼得在他给教会的第一封书信里面用他的心血写下来的对你对我的警告啊。在22篇，甚至耶稣基督都引用诗篇这22篇在警告我们说，他们向我张口啊，魔鬼向我们张口的时候，好像抓吼叫的狮子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防备，我们没有预备的时候被敌人攻击了，所以当你预备的好好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有得胜的可能，你有逃脱的可能，你有幸存的可能。我就曾经听说过一个见证，当一对夫妇从国外回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妻子不知道中国那么复杂，结果没有多久，她的丈夫被掳去，她的家庭被毁掉。后来她自己做见证说，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警告我，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会这样，我一定不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一定事先预备。所以基督徒，你的灵性中的软弱是什么？你生命中什么是你最最软弱的地方？求主给你力量，帮助你预备好，警醒你自己。还有一个太太做见证，因为我事先预备了，所以我老公出轨的时候，我紧紧抓住他的七寸。什么是七寸啊？钱呐、啊。所以他滑到一半又滑回来了。但这不是最好的了，你要赢得你的丈夫，赢得你的先生，或者赢得你的妻子，不是靠这个的，靠的什么？靠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去追我太太，我穷光蛋一个，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哎，我不告诉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接下来彼得用第二个方面在讲如何来抵挡魔鬼的攻击，他讲的是要信靠上帝。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诸般的恩赐的神，那赐诸般恩赐的神，他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第二个方面，彼得先提到什么？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那赐恩赐给你的神，赐恩典给你的神啊。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他说到的是，我们要信靠神来抵挡魔鬼。你不单单事先要预备啊，你不单单事先要准备好，你可能会被攻击的，你的家庭可能会被攻击的，你的个人的灵性生命会被攻击的，你炒股票可能会什么？就像我上个礼拜说的，对不对？你看到这个礼拜怎么样？连亏3天，对不对？我叫你们不要乱来，对不对？我叫你们小心，对不对？啊，平均中国股民每个人亏2万块钱，对不对？但是单单你要事先预备不够的，你还有什么？你要信靠神呐、啊！你只有信靠那个赐你恩典的神，你相信这个神的恩典。你依靠的是什么？你依靠上帝的恩典。你依靠什么？依靠的是上帝的能力。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依靠上帝自己。你只有依靠上帝自己，你才可能幸存。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说，哎呀，我要好好操练我自己。你还不如来到神面前依靠神呢、啊。你很多时候说，我要做得好，我要做出美好的见证。对不起，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做都做不好的。如果你靠你做得好，你就不要做基督徒了。就是因为我们 做不到，很多时候，所以你更要主，你更要耶稣基督，你更要依靠他的恩典，依靠他的能力，依靠他自己，才有可能在这场非常残忍的被追逐的遭遇战当中得以幸存，甚至可以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 不容易啊。我九七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出来做传道人，在一个 summer camp 里面，有一位加拿大的老传道人，当时他当时是加拿大中国信徒布道会的总干事。那这个老牧师，他在营会里面见到我，他非常喜欢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杰仁，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他说我服侍上帝，当时他大概应该五十多岁，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当时五十多岁，他说我服侍上帝30年，上帝始终教我一个功课，是最重要的，而且是一个传道人一生都有用的事情，就是箴言书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的事上，你什么？你要认定他，在一切的事上你要认定他，不要仰望你自己，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聪明，你要依靠什么？耶和华。感谢上帝。但是我告诉你，我后来发现我出来做牧师后，我依靠的就是自己嘛，我依靠的就是我自己的能力嘛，我依靠的就是自己的智慧嘛，依靠的就是自己的聪明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让我一辈子吃苦头，让我一辈子不断的跌倒。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所谓的属灵人，在这个世界上，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只有罪人的。你不断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不断的求神的恩典能力帮助你，你不断的更新，才能不断的被更新，才有不断的才能够往前面走。求神帮助我们。诗篇60篇说，你们倚靠神才能施展大能。为什么？他说你不是说你没有自己的能力啊，你唱歌你不需要耶和华，你照样什么做超女，对不对？是叫超女吗？啊，对，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了，我听说了啊。但是你带敬拜，你做超女也没用啊，你再超，你都是人，你把人带到你自己面前来嘛，你有什么用嘛？你唱的再好的声音，人家就觉得你的声音真好，但是人家会不会觉得耶稣真好？这就是问题了。当你能够带领敬拜的时候，不是单单依靠你的恩赐、你的本领、你的技巧，你真的是依靠耶和华上帝的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让会众越过你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敬拜。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敬拜出问题，是因为你把人吸引到你自己面前来嘛，对不对？敬拜跟表演恰恰相反，恰恰相反的，求神帮助我们。哥林多前书15章说，感谢神，他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是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自己能够得胜的，同时不再强调的是藉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你知道，甚至耶稣基督，连耶稣他都是要依靠上帝的能力。耶稣说，马太12章，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了。我如果连耶稣他都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赶鬼，他说神的国、神的大能、神的权柄、神的荣耀就临到我们，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了。所以雅各说什么？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信靠神，一定要顺服神。而信靠神，你真正的信靠神的时候，你就一定顺服神，而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就什么？能够抵挡魔鬼。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希腊神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在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音乐家叫俄普斯。俄普斯这个人呢，这个半人半神的呢，他呢有一个技巧，就是他是音乐非常好，他有敬拜的恩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有一次呢，他跟他的整个的船队，这个船队上面呢 都是一批英雄啊，有54个英雄在这个船队就经过这片海域，而经过这片海域的时候，这个海妖又开始唱歌。哇，一唱歌，这所有的英雄们都完蛋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嘛，英雄难逃美人关呐。哇，所有的英雄都想要跳下海去，要游到这个海岛上面去，要找那个人妖，那个海妖去了。就是人妖嘛，差不多嘛，对不对？跟这个世界很像，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从来日光之下从来没有新事。你看，不过是这2000年、3000年的事情一直在什么轮回靠翻版。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俄尔普斯他觉得没有办法抵挡了，所有的人都会被掳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有一把琴，他弹起了天上的音乐，他弹起了天上的声音，而这个声音盖过了那个海妖的声音，所以那些英雄们又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给我很多提醒，你怎么能够胜得过呢？我怎么能胜得过呢？但是上帝，如果你信靠上帝，你依靠主的时候，他就会帮助你啊。你知道在这里的圣经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在这里有几个重点，他讲到的第一个就是你要靠的是上帝，你要靠的是神的大能跟恩典。而信徒，我们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打败魔鬼的诡计，才有可能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得胜。也就是5章10节作者说的，是这个赐百般的恩赐的恩典的神，他要成全你们，他要坚固你们，他要赐力量给你们，也就是我们。我前两天，其实几个月，大概一个月前，我有一次讲道完了，我下来之后碰到一个年轻的弟兄来找我，因为过了这些年，我突然有些认不出他。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是他。我比较小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在多年以前呢，这个小弟兄被误导进入一个韩国的有点邪门的一个宗教组织，一个有点几乎可以确定是邪教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创办人自称是再来的主，创办人自己，他们的教主，所谓的教主都很可怕，我告诉你，自称是再来的基督啊。所以呢，因为我过去在没有进入到我们教会之前，我常常来中国，每年都来很多时间来中国，然后我就认识他，并且认识他们的整个机构，因为他们包装成为跟基督教一模一样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出，你不进到里面去，你根本看不出。直到有一天，他们的事情从报纸上，在香港、在北美、在中国大陆爆出来，那个时候，这个小弟兄当时就是这个他们这个组织在整个北京的一个负责，他们的网络，他们在网络上做很多很多，看起来是在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后面你不知道他们的背景。当时我去他们的机构看的时候，我就很惊异。我就在想，这些年轻人是谁在支持他们？我当时就有一个问号。后来我再回去，我后来知道他们的事情之后，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年轻人的热情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年轻人是非常容易被利用的，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样。我们如果跟错人的话，你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后来这个小弟兄来找我，那我一看很紧急嘛，他还是要跟我谈。那我就抓着他，后来在我们办公室谈了一个下午。他告诉我几个，他是怎么样被误导，怎么样被利用。当他被利用完了之后，他没有价值的时候，那个组织就把他抛掉。那个自称是再来组的那些人就把他抛掉。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我该怎么办？他说我把我的家庭都欺骗了，他们利用我。把 credit card， 他自己用 credit card 付了很多东西，欠了很多的债，后来再重新去做生意，把它赔回来，等等等等，弄了一团糟。那我就问他，你现在还有没有相信主？他说我还是相信主耶稣。我说这就好，而因着这个，你紧紧抓住这个最信实的、最可以依靠的，而这个赐恩典的主，他一定不放弃你，他一定帮助你，他也坚固你。 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试探引诱是一步步来的，你在第一步你就不能够，你不能够松懈，你第一步松懈的时候，当他进来的时候你就一泻千里啊。还看到那个成都那个打人的那个视频吗？我是来回看了几遍的，我就在想，当然这个媒体的舆论在一面倒，先是说这个男司机打人不对，那么这个男司机是很狠，哇天哪，这个一脚把人家踢翻，还踹一脚，哇，这个你就看到人里面怎么会那么大的恨，我不知道他积蓄了多少的恨，在那个词典上通通爆出来啊。其实我们的社会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很多的突发性的事件，很多的惨剧发生，不是因为这个事情，而是因为这个事情背后埋了很多东西，而一步一步走到那个时候，魔鬼利用你的软弱，对不对？所以呢，你就看那个女司机在引诱他嘛，根本就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嘛，对不对？你是你的话你也冲上去，对不对？当然你太太在旁边不会让你这么做了。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被引诱被试探是一步步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人性是软弱的，人性是无力的，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所以更需要依靠主。最后在5:12-14，也就是这本书信的结语部分，彼得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常常我们在结语的时候就过去了，其实千万不能够，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抵抗魔鬼的第三样重要的工具，就是联络，肢体之间的联络，守望相助，相互看顾，彼此支持，联络肢体。你在这里你就看到彼得写的这份书信，他在这个书信里面提到了很多人，他提到了希拉，他提到了他自己的儿子马可，这个儿子指的是用福音所生的儿子。你就看到我们有第一代的宣教士，有保罗，有彼得，有巴拿巴，有第二代的宣教士，有马可，有路加，有希拉。在这个团队，很大的一个团队当中，不是没有出现过困难。你知道最早的时候啊，巴拿巴跟保罗是被彼得差派出来去安提亚，从安提亚差派出来传道的。然后呢，巴拿巴跟马可是表兄弟啊，老表的关系嘛，亲戚嘛，对不对？如果我有老表，我也把他带来做 worship leader， 哪轮到你啊，对不对？我没有老表，感谢神。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老表马可一起去传道。结果马可在路上呢不太争气，这马可的辈分很高，因为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都在，就是那个翻墙逃去的那个小伙子，有神学家就认为那就是马可。结果呢，巴拿巴要带着马可保罗第二次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就不想带那个马可，你证明你不好嘛，我当然要把你 fire 了，对不对？结果不肯，后来他们就分道扬镳，马可跟着巴拿巴走，路加跟着保罗走，形成两队。然后很多年之后，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亲笔写下说，跟提摩太说，你要把马可带回来见我，他是使我很得安慰的。哎呀，你就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同工之间不是没有矛盾的，人跟人相处一定有矛盾，越亲近矛盾越多，这就夫妻嘛，对不对？而在教会彼此服侍当中，也会有大家看见很不一样，做法很不一样，但是你就看到在最终的时候，他们肢体是非常彼此联络，彼此鼓励，彼此帮助，而且是守望相助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彼得在这里啊，他就特别提到这些人，提到希拉。希拉是谁啊？希拉原来是保罗的门徒，在这里居然成了彼得的秘书，做了彼得的秘书啊，那很有意思啊，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基督里怎么样被慢慢的磨合，在基督里怎么样是可以一起发展，在基督里怎么样守望相助的。这就是保罗彼得在最后时候他说到的，劝勉你们的12，我日日写信要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为什么这恩是神的真恩？因为在这些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弟兄姐妹彼此守望的相助的关系当中， 他看到了这个上帝的恩典，他看到了在这个真恩上你们可以站立得住，你们可以站立得稳，你们可以毫不动摇地继续往前走。这十二节也是彼得写整个前书的目的啊，两个，第一就是证明这恩是上帝的真恩，第二个就是让门徒们，让弟兄姐妹们，让信徒们在这个真理上可以站立得住。我再回到那个希腊神话，你看这个希腊神话开始的时候，当奥纳修斯他进入那个海域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的朋友们，他的水手朋友们，他把他们的耳朵都什么封住，然后叫他的朋友们把他什么绑住，这是什么守望相助嘛，对不对？哪像我们中国人说朋友拿来就是什么出卖的嘛，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水浒传，我语文不太好，这 很多人笑话我说羊圈还是羊圈，我们上海人只有羊圈，那羊圈的嘛，对不对？啊，《水浒传》对，都是拿来出卖的嘛，对不对？但是在基督里，你看到真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么样的？应当是怎么样的去建造的？魔鬼很狡猾。那我在过年的时候，跟我的一个长老，我们都知道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Andy。他已经搬走了，但是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消息。那我给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是涉及到将来一些很重要的侍奉的。结果发出去之后，他居然没有回我，那我就很不高兴了。我当然很不高兴嘛，我想我给你这么重要的一个 invitation， 你不理我，你什么意思嘛？你好歹说个 yes or no 嘛。我告诉你，这种事情呢，就会在你心里面留下什么？留下一些东西。使你跟你最好的朋友之间产生一些误会，产生一些什么隐患。那好在我这个人呢，我不绕弯子，有话直说。我就在一个礼拜前，我碰到他在北京。我们另外两个弟兄在场可以做见证。我第一件问他的事情就是说，我打开我的手机，我说你这个信你有没有收到？我就问他，你这个信有没有收到？他很明确地告诉我，哎，上一个下一个都收到，就是这个没收到，就是这个没收到。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你要特别小心的，就是叫魔鬼。不是单单在你心里面有鬼啊，我们说你心中有鬼是的，你心中也有鬼，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鬼，但是最可怕的是这个世界上有魔鬼。而这个魔鬼让很多的事情发生，让你们夫妻之间产生矛盾，让你们最好的弟兄姐妹之间产生误会。而我们今天之所以做朋友做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要对方误解对方去，而是去守望相助。因为只有我们在一起守望相助，彼此看顾，彼此连接，彼此联合的时候，你就发现魔鬼的诡计被打破了，魔鬼的伎俩彻底被毁掉了。我感谢神，我从做传道人到今天，甚至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有几位，直到今天也一直有一些非常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在后面支持我，也不断的，他们是我属灵的同伴，是我属灵的导师，是我属灵的支持。我在一个月前我要去开一个很重要的会，非常头痛的事情，我实在没有把握，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会的结果是一对一的，是一对一的，我实在不知道能不能让圣灵能够完全控制这个聚会。我之前我就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一个弟兄，我说我几点钟要去见谁，你务必在这个时候替我祷告。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会从头到尾三个半钟头，圣灵充满。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我这个人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技巧？我最不会做人际关系了。我不当心就得罪了这个弟兄那个姐妹，对不对？ 我当心就伤害了一大堆人了，我最不懂这个了。但是你看，当神透过肢体之间彼此相助的时候，彼此坚固的时候，你看这个能力多么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属灵生活当中，有谁是你的狐朋狗友？你不要理他。你今天需要的是跟你真的肝胆相照的属灵的同伴呢。而这些人跟你在一起，他跟你讲的是造就人的话，不是跟你在一起就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他就是要来害你，你就是要去对付他，不是跟你讲这些东西。如果你们在一起一直讲这些东西的，我告诉你，你跟他都不是好东西。而你们在一起的是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他，求你也帮助我，求你让我们看到，也让他看到他的软弱，也看到我的软弱，求你让我们真的可以在你里面守望相助啊，而不是在一起指责别人，背后论断别人，议论别人。而在这里你看到保罗、彼得、马可、路加、希拉等等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好的榜样。今天等一会儿我要去主持一个婚礼，哇，这个新娘子很有意思，这个新娘子是我看过最有信心的一个新娘子，因为她一定要在户外，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我不知道啊，我也准备带好雨衣，她说一定要在户外，哇，天哪，我要生病了你要负责啊。对，当他们开始准备要结婚进入婚姻殿堂的时候，我在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他们成为夫妇的时候，不是单单肉体的连接，更是灵性的什么连接，是不是他们可以在今后一辈子的婚姻生活当中，一辈子的世界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当中，都有一个同伴随时为他祷告，随时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我想这个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个世界上不断的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周五我在写这个讲章写到最后的时候，我就看到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厦门周五的时候，有一个女的被抱着孩子要从楼上跳下去，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但是这个新闻可能已经不那么吸引眼球了，我发现人心真是变得很厉害、啊、最后因为他内心不忍这个，可能不忍这个儿子跟他一起去死，结果消防员把他救下来了。当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内心有很多的感触，我在看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人孤独，人容易走极端，人没有盼望，人面对死亡而生。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这个人他认识基督，如果这个妈妈她可以在有生之年听过福音，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盼望的，是有可以相信的，是永远可以得到真正的爱的，她的生命会很不一样。所以保罗、彼得在最后的讲的时候，在征战当中，我们依靠神，他就必定赐平安归给你们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